总统举行会谈，周三美日两国领导人举行联合记者会。
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早些时候已经秘密访问朝鲜，与金正恩会谈，引发多方关注。
自川普上任以来，美日领导人已经举行三次峰会，分析认为美韩和中朝可能构建四国框架来解决朝鲜危机，日本不愿成为旁观者。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4月1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访问美国，与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举行了峰会。
当地时间周三下午，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即将举行联合记者会，我们也会为您直播这场记者会的内容。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介绍一下此次美日领导人会晤的情况。
是平章，我们知道的那个川普总统现在正在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在海湖庄园来这个会见，那并且呢举行工作的会谈。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安倍晋三首相在抵达了海湖庄园之后呢，就已经先短暂的跟川普总统进行会晤跟以及这个双边的协商了。那么在今天呢则是正式的举行正式的双边会谈。那么连这个美国总统副总统彭斯呢也特别从华盛顿赶到佛罗里达州去，来跟日本的代表团一起来谈许多美日之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工作午餐之后呢，川普总统以及安倍首相对媒体也说明了他们的今天早上已经谈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他说我们谈了朝鲜问题，不过呢主要是在昨天就是在他们那个安倍首相刚抵达海湖庄园的时候主要谈了朝鲜问题，而朝鲜问题在今天只谈了一点点。今天主要的话题呢是聚焦在美国以及日本之间的贸易的问题上面。那么今天也说他也同时也谈了军事方面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在昨天这个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就已经说了，在这一次呢将会主要聚焦在很多美国以及日本的贸易问题上面，尤其是像是这个有很多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自己的友邦占美国的便宜，那么希望呢能够有更公平互惠的一个贸易关系。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呢在工作这个午餐之后也特别讲到了，他说呢这个字很好，什么字呢？互惠，互惠这个字很好。他同时说到呢自由这个字也很好，而这个公平也很好，当然互惠也非常的重要。那么他认为说呢，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要是自由公平互惠的。那么他同时讲到说，互惠这两个字呢也要引申到其他的国家身上，包括像是中国。那么特别举例了，他说呢这个美国的汽车到中国去呢要被收25%的关税，而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来呢只要2.5%的关税。他认为这并没有符合公平互惠的一个原则。那么他认为说呢，在日本的身上他要求看到公平互惠的贸易，在中国身上他希望也能够看到一样的成果。那么当然今天呢非常受到关注的就是这个现在被提名要来接替这个蒂勒森前国务卿的这个蓬佩奥呢在这一次的这个会晤上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很多的媒体呢都不断关注蓬佩奥他人在什么地方。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午餐的工作会上呢，蓬佩奥就坐在川普总统的旁边。那么在被问到说蓬佩奥这之前这个访问了这个朝鲜并且跟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他就说了，他说没错，他刚刚从这个朝鲜离开，那么他与金正恩会面了，并且呢跟金正恩有非常好的互动那么他认为说呢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蓬佩奥是非常好的人，而且也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呢他希望能够担任国务卿这个职位。那么他也呼吁呢这个国会议员希望赶快通过蓬佩奥在这个国务卿一职上的这样子的任命。那么呢当然这个朝鲜的问题呢刚才也讲到说昨天美国以及日本方面谈了很多，那么今天呢当然主要是关注在蓬佩奥他秘密的出访了这个朝鲜。那么今天其实稍早呢白宫也举行了一个背景的简报会，由白宫的这个总统的顾问康威还有这个 Cotton 这个参议员一起来为记者们介绍这个蓬佩奥要来这个提名国务卿的事情。不过呢，当然在这个背景的简报会上呢，很多记者所关心的话题也是他什么时候出访了朝鲜，并且呢与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的互动究竟怎么样。不过对此呢，白宫当时在简报会上只有简单的表示说，他们并不评论这一次朝鲜之行到底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内容。但是他们认为说呢，我们看到旁边能够代表川普总统，能够代表美国出使到这个朝鲜去与金正恩会面，也证明了他拥有川普总统全然的信任。那么因此呢，也希望说美国国会能够通过这次的任命案，让他能够尽早的来接替国务卿。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旁边出访也不能说他出访了，应该说美国的情报界正在直接与朝鲜方面接触呢，这样的讯息其实在几个星期之前就已经传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朝鲜问题也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讨论的话题之一。
好的，稍后我们将为您直播川普总统和来访的安倍首相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那么在此之前呢，耀毅刚刚在连线当中也提到，川普总统曾经委任蓬佩奥，今天也是川普总统在他的推特当中证实曾经委任蓬佩奥为川金会铺路。那么这其中释放出哪些信息，对于美国的外交又有何意义？我们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带来进一步的介绍。荣香，
这说明第一，美国国新被提名人选蓬佩奥深深获得美国总统 Trump 的信任，因此呢，这也有助于来提振国务院工作人民的士气。第二，再对外界传来一个强有力的讯息，那就是一向被视为鹰派的蓬佩奥，他致力于朝鲜问题外交解决，因此呢，他适合担任美国最高的外交官。不久之前，美国白宫的电话简报会当中，美国总统川普的顾问康伟以及共和党籍的参议员科顿指出，蓬佩奥的任命案呢，一些盟国是乐见其成，这些盟国包括了日本、以色列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到中国，因为呢，蓬佩奥的立场呢，一向是对中国强硬著称。我们知道蓬佩奥的任命案，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个星期将提出表决，而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任命听证会当中，对于即将到来的川金会也语带玄关的提出说明。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蓬佩奥当时怎么说。
There is work being done today in preparation.
为了准备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晤而做的工作正在进行，所以美国人应该知道为此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Work being done in preparation for that. I'm optimistic that the United States.
我对美国政府为川金会谈定出适当条件感到乐观，因此总统和朝鲜领导人可以通过准备中的会谈，获得美国和全球都迫切需要的外交成果。
America and the world so desperately need.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谈今天结束之后，两韩也就是朝鲜和韩国之间峰会4月27号登场。国务院表示，这也是在为川金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怎么说。
我认为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见面之前，两韩举行峰会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显然美国与韩国是密切盟友，我们支持朝韩对话，我们知道南北两韩人民能够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当然是重要的一步。不过我们认为两韩对话很大一部分将是在讨论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
我们知道在蓬佩奥担任中情局局长的期间，不到几个月之内，他就在中情局的总部设立一个韩国任务中心。这个中心的重要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在对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简报朝鲜半岛的最新动态。主播，
好的，谢谢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好，继续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对于即将召开的朝韩领导人峰会有何影响。那么美国国会又如何看待有关的消息？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主持人，中央情报局长蓬佩奥现在传出呢，在复活节期间到朝鲜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直接的会谈。那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蓬佩奥呢这次出访到这个朝鲜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可能的直接会面来进行准备。我们知道蓬佩奥呢除了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之外，同时也是川普总统亲自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因此在美国的政策和外交领域呢，目前蓬佩奥的想法可以说是最贴近总统川普的人，也是深受总统川普信赖的这个一个对象。那么总统川普选择将蓬佩奥派到这个朝鲜进行访问呢，也显示出了川普总统对于有可能的川金会抱持着相当高度的重视。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呢，目前的这个两韩领导人的这个峰会呢将在下个星期就要召开。那么目前呢，全世界各地呢都对于这场峰会抱持的这个相当的关注的态度，美国国会呢也不例外。我们对此呢也询问了国会议员，对于两韩领导人峰会有什么样的期许，以及这场峰会结束之后将对接下来有可能的川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hav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I would love to see.
我有很正面的期待，我希望他们能进行重要的谈话，这样我们能进展到下一步。韩国和朝鲜的目标之一是希望达成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使得他们能共处。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他们提供协助，所以我们保持正面的态度和看法，帮助他们能顺利进展到下一个阶段。
And so we look at it optimistically.
It's unknown at this point. I wouldn't want to pre-guess, you know, where we may end up.
现在预测结果有点言之过早，我不想做出任何预测。但朝鲜一直是地球上的一个痛点，像是金正恩这样的人拥有核武器，不只是对区域，甚至是对全世界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这是会谈中很重要、必须讨论的事情。
Have any expectation? Kim Jong Un, his family.
金正恩家族都是朝鲜独裁者，他们也都是骗子，他们会说一套做一套，这是他们过去不断重复做的事。我认为现阶段都只是表面形式，但算是好的发展。如果他们能谈出好的结果，对世界也有好处。但我不期待事情会出现巨大的变化。
那么同时呢，也有消息指出，和平协议或是和平谈判呢，很有可能是这一次两韩峰会领导人的一个话题之一。那么国会方面呢，则是对此表示，我们询问的过程当中呢，国会议员则是回答，他们认为这次的会谈或是协议呢，都只是一个开始，其实都是为接下来更多的这种谈判或是达成更多的协议来进行铺路。主持人，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好的，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联合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记者思阳来到演播室，和我们谈一谈外界如何看待两位元首这次的会晤。思阳你好。
哎，你好。
那么对于安倍晋三在这个时候访问美国，那么美国各界怎么看待他这次的访问？认为有可能取得他想要的成果吗？
这个呢，就是说安倍晋三来美国之前呢，其实是有两个问题上是。大家觉得好像日本是受到了美国的侵辱，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然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先答应跟那个金正恩进行会晤，但是却没有告知，就是说事先告知美国的盟友日本。然后第二呢，在经济问题上，就是在那个钢铝产品的一个征税问题上，那么美国日本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美国那个豁免的一个国家，一个盟友。然后至于就是说这次会谈他们怎么样才算成功呢？那对安倍来说，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问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那个亚洲和日本问题专家，他叫迈克尔·葛林。那他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政府时期呢，也担任过白宫的国安会的这个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我们先听他怎么说的。
好的结果是，如果安倍能够让川普总统公开宣布他会向金正恩提日本人质问题，我想这可能会发生。第二，川普同意继续对朝鲜施压，直到朝鲜采取我们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常说的 CVID 的几个步骤，即全面的、可实施的、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的步骤。朝鲜采取具体步骤不仅仅是承诺和平协议去核化，如果安倍能让总统提到这两个问题，这就会对他有用，否则他会受到伤害。
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总统会不会就是说把安倍刚才强调的那四个条件，就是说必须是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然后去核化，而且是可核查的。那么虽然现在是没有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安倍在昨天的这个会晤当中呢强调了这一点。但关于人质问题呢，安倍应该说已经获得了某些成功，因为总统说了我肯定会跟他谈这个问题。
怎么来解读安倍在这个时候访美的这个时间点？
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采访了一位专家，他是日本的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佐藤江一郎。他说这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说安倍不想成为朝鲜问题上的局外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
To the entire Bush family on the passing.
对呢，整个呢布什家族，他们呢，感到表达我的致哀，因为呢，他的前第一夫人的话呢过世了。他是一个呢非常美好的人，他呢在我们的美国人的生命中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的这样的一个他的个性，他的性格的话呢，代表是我们美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的精神代表就是我们美国的精神，而且他给我们很窝心的感觉，让我们每一个我们整个国家还有整个世界都能够深深的感觉得到。他呢非常为美国的家庭还为美国的所有的事情的话付出了很多的贡献，同时他对于呢美国的妇女的话也做出很多贡献，我们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们呢他的记忆留给我们非常好的记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Melanie 跟我的话呢，我们为这一个的巴布拉的这样的一个这七十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伴侣，我们呢表达我们最深的这样的一个致意，还有呢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子女，也还有我的这小布什总统，还有呢他们的这些的祖孙辈的话呢，我们也对他们表达最大的这样的致意。今天晚上我也要借这个机会也要向美国的所有的军人，还有美国的还有我们的盟友这法国跟英国，他们呢这样的跟我们一起的合作，对针对在上个礼拜的话呢，针对的叙利亚这样使用化武的这样情况的话进行的打击，我们要感谢呢所有的这个军队里面的人军人面所做的这个贡献，我们呢向全世界的展现了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决心。那他们呢也试图呢用了这一个的打击我们的一个导弹，但是呢他们一点都没有成功，所以他们没有打到任何一反击到我们任何一颗的导弹。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有决心一定要废止的有关于的化武上面的一个使用，所有的文明国家的话必须要在一起的合作来的禁止这样的一个化武战争或是任何的战争的一个发生。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盟友都是呢世界上第一流的这样的这盟友，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在此呢跟安倍首相一起站在这里，他是很令人尊崇的这样的一个男士。首相先生Melanie 跟我的话呢非常高兴能够在呢这一个海湖庄园呢欢迎你来款待你。那我们也很感谢的话呢，当我们去年秋天的时候到您的国家去访问的时候，您也是非常热情的款待了我们，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日本美丽的一个地方。但是就像我以前所知道的，这是一个呢太朝阳升起的国家。对于我们要所有的国家来说的话呢，我们对所有国家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些朝鲜的话，我们对他们施加的最大限度的压力，我们总算有一些的效果了。各位也都知道，我将和呢这一个金正恩的话呢，在未来几周之内的话呢进行会晤，来谈到有关于呢朝鲜半岛无朝化的一个情况。我们很希望呢，在那次会晤的话呢，是非常的一个的成功。我们但我想呢，这对于呢这个朝鲜呢将是一件好事，对世界也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会尽我们的全力， 让呢这届呢这样的一个会晤呢能够一个成长回到，这不是呢只是为了美国、朝鲜或是日本或者什么，这不是，这是为了整个国、整个世界的。我们希望有一天都能看到整一个的朝鲜半岛的话呢，它都是能够在一个安全、繁荣、和平的情况一起生活，这是有利于所有的韩国的所有的这韩国人民的。在过去的几年里面的话呢，他们一直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所以呢我们会尽我们大努力 完成这件事情。
我首先呢要感谢日本首相，感谢他的友谊以及支持。在过去的一年，我们呢都在不断的追求一个没有核的而且是和平安全的半岛。安倍首相，您跟我们一起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感谢您，我们呢一直支持你。其实你对跟他们来说更接着更近，但是呢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那么其实至关重要的就是呢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呀，是要把握住。那么因为在可以说有历史事宜意义的一个时刻，如果做得对的话，将会有很非常好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尤其呢是针对朝鲜，也包括呢连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卫啊。因为我们呢就不会再重蹈前任政府的这个覆辙，要加大尽量的加大压力。我们呢一定要全力以赴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那么我们呢讨论了很多内容，我们呢可能也在这个去讨论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呢必须共同采取行动，必须呢在世界上完全去除核武器。也我想所有的人，这个都是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所珍视的未来。我就以前说过，对于朝鲜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路径的，走向未来，这个就是去核化。那么而且呢必须是全面的、可实施的，而且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来去除核武器，对于朝鲜半岛及世界都是一件好事。那我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呢，我看过被绑架的日本人质的这个家人，他们所受的这个痛苦是无以名状的。我们希望他们很快能够跟家人团聚其实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安倍首相的脑海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这一点。而且呢我们常常说起这个事儿，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我们呢也会尽所有的这个努力让他们尽快的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我向你做出这样的承诺。还有我们要加强日本的防卫的能力，同时呢要加速对于日本出售美国的军备。那么同时呢要加大我们的力度，而且呢不单是跟日本和跟别的盟友的这种合力，如果他们向我们订购武器的话，我们呢将会不但要做得好，而且要做得快，要及时的做得快。因为以前呢可能要花很多年的这个时间才能够交付，也由于这个官僚又或者呢是各个政府部门，包括美国国务院或者呢是国防部的一些这个做法。那现在呢我们要优化这个进程，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呢将会做最大的努力获得这些极其优良的军备。没有人呢能够像美国做那么好的军备，这个可以说呢这个是世界一流的装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经济的合作伙伴关系，减少贸易壁垒，尤其是美国出口的壁垒美国呢致力于一个这个自由的、公平的，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这样的这种贸易。那么希望这种贸易呢能够呢让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都能够获益。安倍首相跟我呢都同意，我们呢将会进一步的推动我们这个经贸的、投资的这个协商我们贸易代表就在做。那么这一些这个协商呢都是极其有效的。美国和日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紧密，至少我呢真正的相信没有像现在那么紧密。 而我们两国的人民呢的这个关系也越来越强，我们未来呢将会依赖我们的友谊，就能够呢面对共同的挑战，而且呢把握机遇，我们将会紧密的合作，我们在贸易上要合力，我们呢也会致力于解决贸易失衡，因为呢这一个都是多年来一个积累的问题。再次感谢日本首相，谢谢您来到海湖庄园来跟我在会晤里头谈一些重要的议题，我非常荣幸在这里接待您，能够呢跟你一起在致力于这个安全繁荣和和平在我们这个两个国家都能够获得再次感谢您，感谢。
Mrs. Barbara Bush, the former first lady.
Barbara Bush, 前第一夫人，那么她呢刚过世，所以呢我仅代表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呢表示我们这个诚挚的哀悼。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有非常温和的海风习习吹来，这是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么而且呢能够跟川普总统呢度过非常愉快的这个时间，总是非常愉悦的。那么在同时呢也就是在现在呢我呢跟这个川普总统在晚饭的时候呢，很有可能这个朝鲜呢将也有可能这个发射的核导弹，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就好像川普总统说我们呢其实在这里向大家这个报告我们也说明了我们这个作为盟友之间的这个承诺这个是向全世界这个宣布的一个承诺。你那番话可以说呢是非常动人的，非常打动人心，这个也是呢我来到海湖庄园访问的一个重要的非常深刻的印象之一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美日防卫这个互协防这个协定是极其重要的。我要感谢你的卓越的领导力。那么多年过去了但是由于这个朝鲜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由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努力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了转折点。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历史不能重演，川普总统和我呢可以说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那么说到1994年的框架协定那么或者呢是2005年的这个框架六方会谈的这个框架协议呢都呢这个朝鲜都承诺这个放弃核武器，但是呢他没有兑现这个承诺，而国际社会呢要进行对话。可以说这种这个诚意呢却被受到了这个一些滥用那么对于美国和日本来说呢要跟国际社会一道呢致力于最终的这个目标也就是呢要让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这个核导都呢要进行全面而且不可逆转的可验证的方式去消除当然我们有不同的情境，那么也有不同的政策，也有不同的方向但是呢必须呢要在细致的而且呢实在的这个程度进行我们希望朝鲜呢可以回应对话，但是呢如果他做的不对就不应该受到这个奖赏，而且我们要加大最大的这个压力最终达到这个去核化的目的，我们必须有做出这样强烈的要求在此时此刻我们也同意继续这个努力对于这个日本人被 绑架人质的问题要尽快的解决，就好像川普总统所说的，我们期待呢这些人质呢早日回到日本与家人团聚。我们在这里呢川普总统，您在这里做出的承诺，我们觉得非常受感动。您呢到我的国家去访问的时候呢，你细心聆听了这些人质家庭这个家人的话，那而同时呢你表示愿意予以协助。
那我呢深深的记得那一刻，而且呢我很多的日本人也深深的记得那一刻。因此呢在未来的话呢，我们会继续跟美国一直的合作，那希望的话能够呢尽快的把这日本人质的话呢，让他们能够呢重回他们的家人的怀中。但是北朝鲜的话呢，他们呢已经用了很多的这样的犯罪武力，还有很多的一个资源来了。那假使呢他们继续往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他们有很多的资源，他们如果在这方面的话能够呢好好的利用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优势的话呢，他们可以让他们的国民过得更好。所以呢我觉得话呢，我们呢也许呢可以借由达成的协议的方式的话呢，能够呢解决我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如果要达到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呢必须了一个呢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呢协议，然后一篮子的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人质的问题，包括呢这样的一个去核化的问题。我希望呢在即将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峰会里面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有所的突破。那这一个呢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了关系的话呢，不只是因为呢要呢抵抗的防务的方面的一个影响的话呢，也是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繁荣的在经济方面的话呢，我们呢会呢建立一个呢日本呢将会变成一个呢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对等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话呢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来解决。首先的话呢，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关系。在这一个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那这一个呢美国的这个出口还交加上飞机还有能源方面的话呢，都已经增加了很多的出口的量。那再者的话呢，再加上呢这一个呢特朗普总统的大胆的这样的一个的税改，那日本呢这样的一个投在美国所做的投资的话不断的一个的增加，这使得呢美国的为美国创造了很多的工作机会，也从呢让美国的话可以增加更多的这样的出口的货品。这一个呢美日之间的话呢，我们会再继续增加两国之间有关于的投资跟贸易之间的关系，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下的话，我们呢想能够呢在这一个呢这个印太的地区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呢让这个印太地区更加的繁荣更加平民，但是呢我们呢必须要有一个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我们这句话我们同意的话呢，我们要开始开展呢有关于呢这样的公平对等呢这个自由的这样一个的贸易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我呢会有派我的手下的话呢代表日本的话呢来进行这方面的这样的这个 Motegi 的这一个我们的贸易大臣，还有呢这一个莱特希泽的美国的贸易代表的话，我相信呢他们会有非常有成果的成效的这样一个对的话。在过去的几天里面的话呢，我跟呢这一个特朗普总统呢花了七小时的时间在一块用餐，一起呢打高尔夫球，然后呢一起呢对一些谈论一些严肃的话题。那昨天的时候的话呢，那我呢跟这一个跟特朗普之间的这样的友谊呢更加一个加深。所以最后的话呢，我要感谢呢这一个特朗普总统还有呢第一夫人的话，非常感谢你们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款待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OK， 非常感谢安倍首相。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OK， 可以现在请发问。 Mark Andler， Mark 请说。非常感谢总统先生，还有这一个首相先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您。总统先生，您的话呢，您把中情局的这个局长的话呢，两个礼拜前把他派到这一个朝鲜里面去，朝鲜去。那正是呢，他回来以后呢，并没有带回了三名呢这样个美国呢被监禁在那里的这个朝鲜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呢。 你呢是不是愿意跟金正恩坐下来？假使的话呢，那这些的三名的美国人的话呢，还是呢被监禁在这个了朝鲜的话呢，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愿意坐下来跟他谈吗？那那这个话呢，就是我您为什么派遣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这样的美国的国务卿呢到这一个朝鲜去？这是有什么的意味的是什么的话呢？那还有呢，这有关于呢这一个莱特希泽这样的一个那这莱特希泽的话呢，您也派遣莱特希泽跟着日本的这样的跟着贸易大臣的话来进行这样对话，是不是呢？你们对于呢美日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上面的话也要谈了。那就说了，还有关于呢这样一个钢铝之间的一个关税的问题的话，要怎么来处理？那没有错，他们的确呢，这个朝鲜的话，他们手上呢还有我们三个美国人，我们现在还进行谈判。那我们现在也进我们的冷宫，也知道了，他们已经被监禁了，被关在那里很久了。那真的是呢，让人家非常伤心的一个的情况。那我们当时的话呢，让花了很长的时间，他让奥托的把他给救回来了。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呢，是他情况非常糟糕，而且呢，我们非常很难过呢。他后来呢就这样过世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三名的美国公民的话呢，现在被关在呢这个朝鲜。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有机会把他们救回来的，我们的机会应该是非常大的。我们现在还在进行谈判，我们会继续呢跟你呢随时跟你们呢讲的最新的一个情况。我们呢这方面的话，跟北朝鲜的话呢之间的话呢，我们已经这件事情的话已经非常久了。因为呢，这个我们想要处理这件事情已经时间花了很久，但是呢这么多年来的话呢没有取得任何一个的进展。但是呢，我们呢把他们加了他们这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把他们施压在他们身上的话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就有很多的效果。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话呢，他做了非常的多很多的事情。那就像就像各位所知道的话呢，他在这个中朝边境的话呢，他也做了很多事情。我想呢，他如果你问他的话，他自己也会亲自跟你说的。他绝对没有想到了说的话呢，你呢，他会竟然会做出这些手段。因为你也知道的话呢，朝鲜的话93%的这个进口产品都是来自中国的。那习主席的话，他非常了解到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而且呢，在未来几个月里面非常重要的。他不想要看到一个呢，这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这样一个北朝鲜或者韩国，他也不希望。那所以呢，他这些方面是为了中国而做的，他在这方面的话呢，他做得很好。那但是呢，他可以做得更多吗？我觉得他是可以的。所以呢，习主席，我要说的就是呢，你做得很好，但是呢，你可以再做得再更好。那所以的话，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所采取的这些步骤的话呢，已经有了很大一个的成效。我们呢，在过去的话，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管呢是呢这个金氏家族的里面的政权呢，不管他的是一个他的祖父或是他的父亲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到能够找到这个地步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可以在他的这一届的时候的话呢可以取得成果的。所以我觉得话，如果不认为是我跟他的会晤的话呢会有一些成就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去的。那如果我认为呢在跟他的会晤的其中的时候呢，我不认为呢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的话，我也会转头就走的。但我相信呢我们一定会达到一些目的的。所以我呢只想要的就是我们会很灵活的，会很有弹性的。那这个呢，这一个文在寅总统的话呢，他讲的话呢，他讲的很好。他说呢，如果呢不是因为我的话呢，这个东京奥运的话呢，一定会是非常的一个失败的。所以但失败的话呢，那就是因为我的因为呢，这是我的参与，还有我们国家的参与的话呢，使得这个冬奥的话是这么一个的成功。那你可以看到的话呢。因为在北朝鲜的问题的话呢，本来就是一个还是很大的问题。那对于呢冬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成功与否的话呢，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可你看看冬奥是的确是一个呢非常成功的一个运动，非常感谢。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myself.
这个呢，在特朗普总统跟我之间的话呢，我认为的话呢，只要能够加快我们两个国家的话呢，我们都会做的。那我们会加大我们这个贸易，根据呢这样的一个公开、公平、这个对等的这种方式的话呢，能够呢创造一个在这一个呢印太地区的话一个很好的环境，反正对话。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开始了这样的一个自由、公平的跟呢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贸易的一个关系。对于呢这个有关于呢232条款方面的话呢，有关于这一个对于呢钢铝之间的问题的话，不会呢对于呢美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话，会造成会有很多的影响。这只是显示出的话呢，这一个日本的这样的一个钢铝的制裁的话呢是非常的高质量的，然后对于呢美国的这样的制造产业的话是非常的这方面，所以呢我们呢在未来的话继续往这个方向来解决的。
我这里呢想补充一下这个232，那么这个呢是针对这个钢铝的这个关税，那么25%和10%分别是。那么其实呢让很多国家呢来到了谈判桌上，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都是他们呢都要这个支付，那么可以说呢是几十亿的这个钱呢陆续的进入了美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如果你可以看到太阳能板，我们呢也加了30%的这个关税，那么32个这个公司呢立即呢就这个开张了，因为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那么其中那么30个可能呢这个就关门，然后呢这个2个也做的这个可以说惨淡经营，可是因为有了这个关税之后呢，可以7个呢又重新开张，还有更多的要开张，还有这个洗衣机。我就觉得我们由于加了这个关税，所以呢这个洗衣机就不会在美国被倾销所以有了这个关税呢，可以说就有了一个这个新的欣欣向荣的这个产业。其实这个还是个大产业所以呢你看我们这里这个国家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情况了。很多这个国家很多公司呢尤其是汽车公司这个呢纷纷呢这个以前搬到墨西哥现在都回来了，到了这个密西根州等等，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情况，它会将会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有非常好的积极的势头。那如果你可以看到就是衡量一下我们这些企业的这一个热情，可以说呢是比以前都高涨。那么还有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呢，又或者呢是这个拉丁裔的这些工人呢，可以说呢这个之前呢可以说他们的这个失业率是最高的，现在呢是最低了，而且呢妇女的就业也呢是最高的。我们呢非常为自己的这些成绩受到鼓舞。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减税的这个效应陆续会发酵，这些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么人们呢现在有钱，以前没钱我们对于这点呢是非常高兴的。还有安倍首相，我呢想问一问，我是来自日本的这个记者，我想问一问是怎么去处理朝鲜的议题。首相先生也就是你也知道这个韩朝会呢即将这个召开，那么同时呢还有这个川京会也要召开，有在日本呢有些关切，认为呢好像日本呢被排除在外了，那你觉得怎么样这是给您提的提问。还有呢川普总统你提到了日本人质的问题，您是不是会考虑那么也就是说呢认为这个去核化和这个人质问题呢是等量齐观的对你来说我先开始吧。对，其实人质问题呢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对于您的这个贵国的首相很重要，因为一开始昨天晚上他一开始就说到这个人质的问题，我的确是非常让人不安的，而且他对这个事情的执着呀也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呢当时立即承诺我们将会全力以赴让这些人质呢回到日本
我的
那么说到日本是不是真的就是被排除在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过去的两天呢，跟川普总统一起呢，我们呢都在谈到啊这个朝鲜，那么当然呢也有啊这个韩朝会，也还有加上这个川金会，那么可以说呢我们都是深入的进行啊讨论，那么包括这个政策方向的讨论，我们呢也达成了协议啊。那么说到即将这个召开的这个川金会啊，就是日本朝鲜的这个峰会，那希望呢会谈到啊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包括核武器的这个去除。那么当然呢，希望呢它最终也能够解决日本人质的问题。那我呢有这个期待，我呢非常严肃的跟川普总统谈过这个事儿，他呢是完全赞同，我们呢这是要啊这个前景的方向。那么说到人质的问题，刚才呢总统呢也解释了。而且这个在去年他访日的时候呢，人质这个家人也给他介绍了这个情况，那么可以说呢他是非常有深刻的感受的。那么他也呢也了解啊这些人质家人的这种情绪，所以呢他已经这个承诺要尽努力把这些人质呢带回日本团聚。这个呢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尤其是对于人质的家人可以说呢这个的确是非常深受鼓舞的一番言论。我们希望呢这个韩国、日本和美国呢这方面能够加大合作的力度，能够呢有效的解决这个还有朝鲜的问题，也包括人质的问题，还有这个韩朝的这个核岛问题。现在有请 Jennifer 提问。
Thank you, Mr. President.
谢谢总统先生啊，对于穆勒的这个调查，你会不会这对他有一些这个动作，比如说也包括这个副司法部长有某些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对于美日协防是不是要提供这个日本会提供更多的这个经费，那么还有怎么能够这个鼓励他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军备。那么其实你也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勾结就是跟我们跟这个和俄罗斯人的这个勾结，那么其实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阻挠的这个做法。我们呢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文件其实这些呢都是民主党人的这种子虚乌有的一种这个做法那么其实就不应该有。那么他们呢就希望能够呢获得更多的这个选举团人票大家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这个钱，很多有些钱甚至呢就给了俄国人那么但是根本没什么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你其实可以就看到的他们还有这个民主党这个全国委员会的一些作为呢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没去这个调查为什么不调查呢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个这样的做法跟我要求我的律师做的透明的这个做法呢可以说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呢至少我知道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呢可以说呢总统呢是有一些特权，也有一些权利的，那么但是呢，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对我们国家呢是没什么好处的，是一个坏事儿。但是他们到现在也找不到这个任何的勾结，因为根本就没有勾结。就刚才你说的这两位男士，他们就说了，在过去的三个月，好像呢一直有人说，过去的甚至四个月、五个月都说呢要把他们给辞掉，可是他现在还在那儿那么我们呢希望他尽快结束然后呢这一个往前走。 走。我们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好像啊，这个跟安倍首相还有别的一些这个国家的重要事情要做。哎呀，他可不好对付，是一个很难缠的谈判对手啊。那么说到啊，这个美军的这个驻军的军费问题，尤其是美军啊，这个驻军是为了提供日本啊这个防卫啊，所以呢必须要保持。那么美国还有这个前沿驻军的，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这个战略，可以说我们之间的防卫指针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对日本来说。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经费上呢，日本呢可以说呢是占大宗啊，这个美国就总统先生对这一点呢也是非常了解的。
I'm Takita with Sankei News. News. I
have a question for President Trump. 我这里呢是给特朗普总统提的问题。这么其实是一个啊这个后续的问题，也是谈到二三二调查的问题，就是关税的问题。但是呢，你没有豁免日本，那么所以呢，我就想问一问，说到这个贸易，你听说呢你要这个启动一个新的对话，那么这个是这个自贸协定的之类这个方向走呢，还是怎么样的方式进行？
我想听听你两位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这次呢跟呢总统先生谈的话呢，我们谈了有关于呢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公平跟对等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那这一个，我像我刚才所讲的，我的贸易大臣，还有呢这一个的这美国贸易署代表的这莱特希泽的话呢，那这一个我们很多的日本的话呢，跟美日之间的话呢，他们美国的副总统啊，彭斯啊，还有我们的日本的负责人的话呢，将会得到他们的这一个对谈之间的这样对话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希望呢能够呢借此呢可以呢使得印太地区的经济的话更加繁荣。所以在美国的部分的话呢，这一个美国的话呢，它比较对于呢这样的双边的一个协议的话呢比较有兴趣。但是呢日本的话呢认为就是话呢 TPP 的话就是比较做好的，所以呢我们呢会以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来开展我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美国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跟日本之间有非常庞大的贸易赤字，那这一个的话每年的话呢要达到69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就是这个数字非常庞大的。我们呢之所以的话呢会采用呢这二三二的这样一个的条款的话呢，对于呢钢铝上面的制品的话呢进行了这一个征税的话，就是希望呢能够的话呢在一个美国跟日本之间的话呢能够呢在很多的贸易问题上面的话呢能够一个解决，这也包括了有关于呢钢材跟铝材方面。所以呢我也希望呢在经过谈判了之后的话呢，未来的话可以呢把这一个呢这个税的可以降下来。但是因为日本的话呢这个每年的话进口到美国的出口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车子的话是上数百万辆的，但是呢我们给他们税的说真的有个够少的了。所以呢的话呢就是这一个这安倍首相的话呢跟我的话会在未来这段时间的话呢不断的进行的这样谈。那这个媒体的话呢对于呢 TPP 的报道的话并不是正确，我不想再回到 TPP， 但是呢他如果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协议的话呢，而且呢或者是那我觉得是好的不得了的话，那美国也可以接受的话呢，那我也会考虑的。但是呢我比较倾向于的话呢这样的一个进行呢这样一个的双边的这样一个的协议，因为呢这样才能够加快我们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跟在 TPP 里面的话呢11个国家里面已经有6个国家的话呢已经有的双边的一个的协定的，那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跟我们达成协定的话都不断打电话给我们希望能够的电话。所以呢除非的话 TPP的话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谈判，这样给我们的结果的话是我们没有办法拒绝的，要不然我们不会那个 TPP。 所以呢我呢喜欢的一个谈判的方式的话是双边的一个谈判的方式呢，这现在我们呢这采取的方式。所以两国的这样的一个贸易代表的话呢，那他们呢都是呢非常呢有能力的人，而且呢都是非常是谈判高手，然后代表的美国，代表的日本啊。那所以我们的希望的话呢很快的我们呢能够达到一个协议，然后可以加会呢美国，也可以加会呢日本。非常感谢各位。
刚才是我们现场直播的美国总统川普和来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联合举行的这样的两国领导人的一个记者会。
下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总结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联合记者会上的要点。耀毅。
刚才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以及安倍晋三首相的这个记者会呢，当然我们听到的最主要提到的主要是这个朝鲜的问题。那么呢，这个川普总统提到是说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非常强调的是日本人质被劫持到朝鲜的这个的情况，那么希望能够获得解决。那么因此也导致了这个在会上呢，有这种记者在询问是说，到底这个朝鲜的非核化、无核化呢，跟日本的人质问题，川普总统认为哪一项比较重要？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说，安倍晋三很重视日本的人质问题，因此呢，他也会试图来解决。但是呢，他是希望能够来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事情。那么同时呢，也对接下来要举行的川金会非常有信心。他刚才就说了，他说呢，如果不是认为说这个我跟金正恩来会面会能够有成功的这个效果的话呢，我是当时就不会答应要跟他见面。那么川普总统现在呢也正在讨论的是这个俄罗斯制裁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呢，之前也提出跟俄罗斯相关的制裁会有更多的制裁的消息。那么之前是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那个 Nikki Haley 已经说了要制裁俄罗斯，但是后来白宫方面呢却好像有点让步，说并没有要实施制裁，甚至呢白宫的经济首席顾问呢库德罗还认为这个海利呢好像话说的有点满，说的有点早了。那么之后呢，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也另外发出了声明说，目前并没有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是呢在未来的这个近期之内可能会公布新的制裁。那么所以川普总统今天在这个联合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了关于俄罗斯制裁的问题。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朝鲜的部分呢，川普总统说他非常有信心，如果今天不是因为他认为说跟金正恩的会面能够有成效的话，他当时就不会答应跟金正恩会面。而如果就算在会面当中，他认为金正恩并没有诚意来跟他讨论，他也会当场扭头就走。所以他认为说这一次的川金会他非常的有信心。那么另外呢，当然被提到就是美日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川普总统特别提到了，他说美国日本之间呢有69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的赤字，他认为这是很大的赤字，因此呢对日本的这个所谓钢铁还有铝材的这个关税呢，当时就没有来豁免日本，因为他认为这个贸易赤字必须要来解决掉。不过他认为说呢，现在还有时间来看看谈判的结果，或许有可能能够来降低对日本的钢铁以及这个铝材的这个关税的税率。另外呢，是关于川普总统提到说，之前有很多的报道说他想要回到 TPP， 他说这些报道都是不正确的。他说目前呢，TPP 当中的11国当中已经有6个国家已经跟美国有双边的贸易协定了，而其他的国家呢并没有来跟美国寻求来谈双边的贸易协定，因此他认为说并没有回到 TPP 的必要，除非是说今天 TPP 的成员国能够给他提出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利的方案回到 TPP， 那么他才会来考虑，要不然的话呢，他认为说他并不会回到 TPP。 那么这可能会影响到当时在支持他一些农业州的一些的的共和党的人，尤其我们知道当时是由共和党农业州的这些州长们还有这个国会议员提出来说呢，川普总统已经答应他们要回到 TPP 了，那么因此将如何影响到这些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在年底的中期选举的选票，还有当时投给川普总统这些美国的农民将会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样的作为或许都会影响到时候我们看到其中的选举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周二晚上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享年92岁。
他的家人没有透露他健康状况的细节，但是说这位前第一夫人近年来受到淤血性心脏衰竭和肺部疾病的困扰，在病情恶化后，芭芭拉·布什最近决定不再接受治疗。芭芭拉·布什养育了6个孩子。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都曾入主白宫，老布什和儿子小布什分别是美国第41任和第43任总统。作为总统的妻子，她保持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备受敬仰。 作为另一位总统的母亲，她给予儿子坚定的支持。芭芭拉·布什还将消除文盲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此建立了基金会。
在过去近30年里，她一直是致力于消除文盲的第一夫人，她永远会享有这个美誉，并因此而受到尊敬。我认为她对这个事业的激情、她的地位和信念，真正吸引人们想要支持她。
白宫发表声明说，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赞扬芭芭拉·布什生前致力于消除文盲的努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